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的早期课第五册哈，在念早期课第五册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前面这部分都在谈臆测嘛，对不对？那所以从臆测当中，我心里面在想说，那什么东西才是真正臆测的基础？你为什么可以臆测得到？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感知对方？比如说这样讲啊。我妈妈过世的时候，为什么我在火车上会知道，对吗？那或者是说，某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你跟他如果没有关系的话，他怎么有可能会传到你这边来？为什么在回溯的时候，你会去看到你以为的那个你觉得的是前世，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的东西呢，其实你在早期课，或者是说，甚至在赛事一开始。就谈到这些问题的，假设这样讲好了，因为他提到的是说这个世界它其实是个三次元的世界，对吗？那他用一个金属丝网的一个概念 跟我们讲，但是呢他所谓的金属丝网，他又说他其实他就是固化的情感。那这个固化的情感呢，就刚刚Rebecca讲的，它是透过不断的震动，你不断的用震动的方式，所谓的内在振动性触觉，它不断用振动性的方式，用那个 vibration 让你去 touch 到某些情绪、某些情感。那所以它的它本身这个所谓的金属丝网，它本身就是情感，这是第一个，它是固化情感。再来呢，它自己承载着所有这个实相所需要的任何材料，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些材料它直接投射到外面，所以那些是一个情感的实现。所以假如在谈情感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情感一定会涉及任何的感情一定会涉及思想嘛，你是怎么想的才产生那样的情感。可是除此之外，会不会你本来就有那个基本的情感，这个人他本来就带有那个味道，那个情况。那每个自我来讲的话，甚至的形容是说好像是个手电筒，那你抓的某些固化的情感，固定的情感，那这固化的情感你可以叫做精神性酵素，它的确是用这种名词来形容。它应该是在早期课第十四节它提到精神性酵素，而它说精神性酵素它就是很像固化的情感。好，比如说 你有这个酵素，就好像你有一个精神性的 DNA 吧，那这个种子它会长大成什么样的植物，在很小的时候看起来都看不到，对吧？都很小嘛。那任何生物，尤其你说像人，刚开始它是受精卵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这里面有什么，只不过一个细胞，对不对？可是细胞带有强烈的情感，所以它用它的情感去形成它所有的东西。那所以呢，某个角度来看，如果你站在自己的情感上的时候，你的确是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从头都不会住在我们自己的情感上，我们会用一个东西来形容那种情感。好，比如说你今天受到一个极大的惊吓的时候，你一定先惊吓，在惊吓那个 moment， 如果这个惊吓非常大的时候，你甚至会失去你的意识，就突然间愣在那边，或者是全然没有办法感觉，对不对？因为你的意识本来就是思想的集合物嘛，因为它集合你很多思想。可是你怎么样去形容现在这种受惊吓的感觉？我们会说，哎呀，我吓到了，或者是我怎么样的？可是一个吓到了这个字眼后，我好震惊。那这个有没有办法去形容你内心的那个情感状态？没有办法，对吗？因为你内心是有一个情感状态。如果你住在那个情感状态，你 hold 住在那个情感状态的时候，那因为那个本身就是能量。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定义，就是情感它是内在能量，情感是内在行动，情感就是行动，情感不是别的东西，情感就是行动，行动就是能量，因为能量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行动，所以任何有行动的东西都带有能量。好，所以你如果有某方面的情感，那这个情感它自然而然会生成，你所感觉的那个东西，不是思想，因为思想它必须要 再深入变成信念，信念然后产生情感，然后情感之后才会化成所谓的鬼影式物质，然后才会变成电信实相，那电信实相才会变成固化情感，然后再回过头来投射到物质世界。好，那如果你们要参考这个资料的话，你可以参考早期课第十二节，那第十二节它是谈到第五次元，那它破题是说第五次元是个空间，那空间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教室里面，对不对？那我眼睛看到的就是这里有椅子，这里有同学，这里有电脑，有什么，对不对？这是我所看到的。可是呢，所谓的第五次元空间呢，它其实跟我们第三次元空间是叠在一起的。如果你去用 Google 去 Google 第五次元，然后呢，你会看到维基有一大串的那个有关于第五次元的描述，然后在描述当中最下面有一个图片。你的图片继续往后点到最后一个、哦、那个图片我觉得 很有意思、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这边给大家看，或者是等一下下课之后有兴趣大家看一看、哦、它是不断在动，那个五次元它不断在动，而我们假如说我们的三次元是处在一个四方空间当中，对不对？可是它是一个活物，它说那个东西、哦、比如说你的情感的固化的情感，或者是我们说的次元，它是个活物，它不断在投射，用那个线在投射内部的东西。所以这样讲说，每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本来就自动会形成一个频谱，就是你怎么做他怎么对应，所有的事情都怎么样，他本来就有一个自动的频谱，它是一个次序，而这个次序的来源，它是从那个金属化的金属丝网，或者是固化情感，或者是叫做精神性酵素产生的。所以我们在比如说你说修行的过程当中，你真的要处理的是什么？其实你的情感，你是什么样一个情感状态，什么样的vibration 振动状态。如果你心中就好多的怨恨，好多的不足，好多的批评的话，好，那么你处在的一个频率状态，你的情感状态，那么它就会一直，你再怎么样去处理外面的环境，其实处理不完了，因为它是从你的情感投射出去的，并不是由外面的环境让你产生这个情感，不是的，它一开始它是由固化的情感，由第五次元的情感，或者是所谓的精神性纤维投射到第三次元来的。所以我们的自我，好，我这导读当中有提到那个露西嘛，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露西的电影哈？那在露西的电影里面，他描述一种状况，就是他被注射一种药物，然后药物一注射的话呢，他的自我的范围变扩大，然后自我的范围变成前我的时候，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甚至到后来是不见的，因为他就是一切，一切是他，你知道吗？就是你等于变成框在那个三次元的那个框架上的那个固化情感，他利用那个固化情感不断投射到物质世界来。那如果你去看大卫伯姆的书，他是告诉你说，在十的负三十二次方的那个地方，就是仪器没有办法看得到的那个地方投射出来的。那他在解释这个第五次元的这个部分，他的形容词是这样，就是说我现在是这个框，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第五次元我们是第三嘛，那第四是可能性场，那第五次元就是上一个阶层，上一个层次的，那上一个层次的投射到第三层次，它是利用什么？利用那个光，利用那个金属丝网。那赛斯的描述是说，第五次元是在第三次元的旁边，可是它却好像容器一样，它可以叠在一起，那叠在一起之后它是穿透，那穿透它用的字眼叫做 move through，不是 transparency， 是 move through。 那 move through 的意思就又回过头还是提到那是一个振动的状态，它是一个 vibration 的状态。那所谓的 move through 是说它直接就贴到上面去。举个例子来讲，在佛经上面它提到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那我们的意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其实你看不到意这个东西，它直接贴在身体里面。那你的灵体或你的星光体， 只有在你放下身体的时候它才会飘出去，可是它不飘出去的时候呢，它是完全跟你的身体是贴合，是 move through， 它是穿透的，穿透到里面变成你的身体的一部分。那一离开的话它就身体在那边，我是我。那可是如果你回到一个灵体状态的时候，你既有所有的知识，因为你是在第五次元，不是在第三次元，你所有的知识，你的各种转世经验或各种信息你都清清楚楚。那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精神性酵素，好像说叶子会怎么长是从他的业力素来的，对吗？那人是怎么样发展是由他的精神性酵素来的。那什么是精神性酵素？我们又回到刚讲的那个主题，就是我们的情感。那我们的情感，如果你多用一种固定的文字或一种框框来框住自己的情感的时候，你其实到最后你根本不认识你自己的情感，你只是知道一些文字上的定义而已。我很恨那个人，恨吗？还是有某些情绪在里面？那是什么样的情绪？如果你全神贯注，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有提到，就我们可能是静坐，或者说我们可能是随顺，我们可能是跟着这个事情的脉络在动。可是这里头有一个东西，就是有很多人会变成一种放手的状态。我就是放手，对吗？我反正我就任他去啊，我随顺生命的脉动啊，是这样子吗？不是，不但不是啊，他是完全投注在你的情感里面，那个叫做全神贯注。也就是说，我心中既然没有任何点墨的时候，那么我在一种自我非常放松的情况之下，其实我对每件事情我是非常专注在那件事情的创造上面，我是投注在我自己的情感里面。那因为你投注在你的情感里面，那情感它是一个投射物，对不对？所以你跟着那个投射物一直在往前 move， 在穿透你的实相，而且穿透你所要创造的事情。而当你有任何困难的时候，你根本连挑战这个字都不用讲，为什么？因为你在那个情感里头，换言之就是你在内在的行动里面。好，那赛斯在形容一种状态，就是说当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什么房间呢、冬天一定要在房间里面，然后衣服要穿厚一点啊，坐在椅子上啊，他说对我来讲那些全部都是透明的，那是一个空间，它只是个空间。对他来讲，他可以不用敲门进来吧。你有看过赛斯要进鲁伯的家的时候敲门，叩叩叩，来开一下门，我要进来跟你讲话，有吗？没有，他砰就进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不需要，他根本无视于现在的所有你的屏障，你就算是铜墙铁壁也挡不住他嘛，因为他视物质世界为透明物，他直接 move through 穿透，对吗？好，那我们看他呢，我们看不到，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空间当中，另外一个空间你是看不到的，可是在上一层的空间，虽然你对你来讲是空的，可是你可以 move through， 这里有不同嘛，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 move through 到他那边，可是他可以 move through 到我们这边，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看我们是空的，我们看他也是空的。好，可是这里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实相的所谓的情感或所谓的精神性酵素，它是由内在的后面的那个固化情感来的，就是所谓的天性、天命、自信这个东西。好，那假如说我今天当我的自我，比如说我是一个，我叫 Charles， 对不对？那我的自我放松的时候，那么当放松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发现到后面的那个灵体，然后我们就发现那个后面的大脑。那跟着我们的情感走的时候，你其实可以，你要猜什么东西可以猜得到。如果你的自我放得非常松的时候，你可以猜得到。然后你需要什么样的能量的时候，你的确可以启动你的着火。为什么？当你的自我放到很松的时候，那么后面的那一层积点能量它就进来了。那积点能量进来之后呢，它会产生极大的完全的变化，包括你脑细胞的突变，包括身体突变，包括所有你现在的情绪的之间的一个突变，那个东西是比较实际跟实在的。那有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很想说，我现在好穷啊， 我要先改变一种情绪啊，我要改变一种情绪，我把它改变成我自己很有钱。你这样做有用吗？不是很有用，为什么？因为你的情感，它有一个内在情绪的投射嘛。那你从这个地方想把它直接用接之法要接过去，除非你真的够强啊，不然的话，你怎么去抵抗原来的那个力道？你原来的力道，你回到原来的力道，回到那里之后，从那个力道当中，你要去转向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如果你现在是在外面，然后你想说我要把那个情绪改成另外一个情绪哈，你改看看，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对。好，我现在开始我不伤心了，好，我要改变另外一个情绪。那你好像觉得也蛮有用的，可是你没有太大用处，因为那个跟秩序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因为我们今天是在讨论早期课嘛，那早期课它所牵涉的部分有比较多跟次元有关的东西。好，如果你不了解那个次元观，那么你对那个能量的来源啊，或者是说为什么会产生着火啊，或为什么在静坐的时候就怎么样，因为静坐的时候你的脑波是下跌，你的脑波往下走，可是往下走的时候，你的自我开始放得透明跟放得有弹性。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灵体住在你的身体里面，它完全没有办法作用，因为自我太强了。自我在很强的状态下，自有自我的感情。那在这个物质世界，在这三次元当这世界当中呢，是以自我为主，因为对内在来讲，这边是什么空的嘛，对不对？好像再次看到我们自己是空的，那自我会觉得它是实的嘛？可是它感觉到不到后面那个东西呀、啊。所以，我这样讲的论述哈、啊，它其实有一个很，应该说是，一针见血的方式在谈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不认识你的情感，你根本就不认识你的行动力。你根本就不认识你的意识形式，你根本就不认识你的能量状态，你根本很难去改变你的物质实相。有很多人是说信念创造实相，是啦，是信念创造实相没有错吧？可是信念创造实相的有没有真的产生的信念，还是必须要从你的情感状态来讨论嘛，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你去观察我们第五册现在讲的这些哈，比如说，什么狗死掉啦哈，什么之类的哈，等一下会跑掉了。在我们上一节课提到说，涉及了什么护卫院那个不清晰的联系是火车有关服务跟鲜花跟死掉的狗。那是不是那个真的是那个东西吗？其实不是，那就像打字幕一样嘛。那为什么会有打字幕的现象呢？因为情感在 catch 东西的时候，它并不是用文字在表示，它其实是用象征在表示，它用象征意义在表示。你人间碰到什么困难，比如说我身体突然间怎么走路不行了，突然间血液不行了，心脏不行，那个不过是一个象征嘛。它是一个象征，象征你的情感状态，因为你的情感用象征的方式来表示，就好像你在梦中所做的任何的情境，它其实是象征，而不是，它不是文字，它也不是实际，但是它是象征。所以你的对这个人世间的这些所有的觉察或碰到的事情，它都以象征的形式来表示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象征物，比如说橘子叫大吉大利嘛，对不对？然后这个过年的时候要给红包给利市，对不对？然后选举的时候要送那个菜桃啊，就勾菜桃，是不是？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它就是想产生一个象征物嘛，因为象征本身它就是一个情感的基础啊。象征本身是个情感的基础，就好像我觉得我这个人 我突然间觉得哇，我今天运气很好，那他就是会给象征嘛。他从各个地方让你去感觉到你的情感的对应物，因为你情既然有情感，它必然有对应物。那这个对应物它从哪里出来？都是全部都是象征，就好像梦境一样，梦境都是象征啊，梦境就是一种象征啊。然后其实赛斯提到说，我们以三次元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人世间它是非常扎实的，而且这才是真的，那做梦是假的，对吗？但是按照五次元的观点来看的时候，是人世间它是一个梦境，一个持续的梦境，而所有你在晚间做的梦是它一直都在做梦，只不过是你放下人世间的时候，你一过去那因为你的情感，所以它它起到那个继续在演的情境的一个部分，而怎么样？因为你穿透它，你以为你是那个人，这样了解这意思吗？你在看电影看到很入神的时候，你真的以为你是那个男主角或女主角，对吧？有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感觉，然后跟着哭，跟着痛，跟着怎么样，对不对？那在梦境里面的话，他的状态是更严重，因为人家是继续在那个故事中，可能已经不晓得多少的岁月在演同样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表达方式，但是因为你的情感的状态，所以你跟他做一个对应跟连结，而你呢穿透他了，所以你好像变成你的意识形式住在这个人的身体里面，以他来感觉这个情况。那这个人有没有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有可能有啊，可是我们可以说可以相叠的，可以重叠的。你去看超灵七号就知道，那个重叠的意思就是这个人超灵也可以住在他的身体，然后以他的身体去感受他的状态，这样了解为什么。所以实相当中哈，有机会去看我讲的那个五次元 Google 那个维基的一个图，你就知道它是不断在变化，而且扭在一起的。我记得我在台北在演讲的时候，我有提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其实按照后来第五册的这个描述，赛斯提到说各次元之间它像骨质一样剪在一起，然后一个同学就告诉我说，不是在讲说他们像金属丝网吗？但是金属丝网没有说不剪在一起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它虽然是网，可是因为它是一个那个网是活的，它是个活的，像我们是个人是个活的。然后第二个，它是个情，一个固化的情感，它是一个固化的情感，所以它有，它是活的又有情感，然后因此它不断在载记很多东西，投射到你目前的状态，对吗？然后它的动态方式，它是不断的活动，算是有个比喻，就像100万只的蜜蜂在嗡嗡叫一样。好了，那谈到这些东西的话，回过头来看哈，那当我知道第五次元跟第三次元之间的关系，而且它不断的怒，它其实是个弹性的东西。因为我们对所谓的金属丝网，我们以为它是固态的，我们以为它是不能变的，但是事实上不是，它是可以变化，而且是一直在变的。然后呢，它是一个活的东西。我讲这个好像要讲
科幻小说，
对。但是我跟各位讲哈，你如果念赛斯，如果这个部分我知道很难了，我也知道很深了，我也知道不太容易懂，但是如果你真懂的话哈，真的恭喜你，你真的可以花一些时间去了解到底赛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讲这些东西，在讲什么，后面屁我没讲了。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哈，早期课第一册哦，一开始哦，他就讲到第五次元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开始就希望你能够了解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你们现在的一切，因为假如说我曾经讲过，如果你对邪赛斯而你对三个两人自己不了解的话，那你不管怎么讲哦，你都不会是不偏不倚的在这个赛斯的思想的内容里面，你一定会用你个人的解释在解释赛斯嘛。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不了解我说的次元观，也就是所谓五次元三次元，然后之间的一些关系，它的相叠跟它的真正的互动的因素是什么的话，好，那么你就错失掉很多东西了，你就错失掉很多很多东西了。所以那个你们如果念金刚经，不是有个四季记吗？好， 那四季记是什么？四时灰四时啊，那灰四时，灰灰四时，他一直这样变过去。他其实在讲的东西就是，其实某些不整个这个四季记，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其实你的情感在作祟哦，你的情感在作祟。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那什么东西是情感在作祟？你说它是世界，不是；它不是世界，不是；它不，两个都一边有一边没有，也不是；两边都没有，也不是。你知道吗？那是什么？是情感。它是情感。如果你用这个部分去理解你的修行，或理解你的人生的话，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因为那个是 totally 不同的东西。情感是一层接一层的。我们刚提到我们的那个五次元的那个所谓的金属丝网，赛斯的原文叫做，它根本就是一个固化的情感，它是固化的情感，而且它是活的，它是不断在买这个 move through， 而且它是一层叠一层的，就是我这一层。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嘛，比如说当你，我叫 Sarah， 那我投胎变 Amy， 你只负责 Amy 到 Amy 妈妈的身上而已，你就不去了， Amy 她就自己转化。你有没有进去？有。有没有出来？马上就出来了。那之后的 Amy 的话就不受你的影响，可是她 Amy 的任何感觉或任何的收获或者情绪上的一些果实，你都在分享。那你就去要看三三描述这个部分。那以还要婴儿的出生的这个概念，你去看次元的概念也是一样啊。我第三次元或第二次元或第一次元或第十次元，不管第几次元，我在第三次元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看到第五次元，可是第五次元可以完全把我看得清清楚楚，而且是穿透。可是第五次元看第三次元，第三次元是空的啊。目视穿透。好，那第三次元看第五次元看的是什么？空的啊。可是第五次元可以完全了解跟理解第三次元的情感状态，可是第三次元跟没有办法去了解第五次元的状态。那有一种方式可以理解，就是透过一种形式的转化，就是当你的老婆往下移的时候，当你的心平静，当自我不当家的时候，那你就跟后面的那个第五次元就比方就是move through了嘛，你就贴进去了嘛。全部都是通的，全部都是通的。所有的世界的发生，它其实都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然后被骗的啦，被害的，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身体不好的时候，那个不过是个象征意义。那你要回过头来，真正的问题是在那个情感，而真正在情感里面，你可以转化情感。可是如果你没有在你的情感里面，你把它混出去了以后，那你怎么去？你怎么会再回到原来的行动上面？我们不要忘记，情感就是内在行动力，内在动力。好，那行动可以带来更多行动，对吗？那行动会产生自我，这是我们在谈三个两个自己所谈的。我知道这种课程本来就很深啦，但是我觉得说点出来，大家去思考，也许你一开始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好，但是如果你花精神去研究的话，像那个我刚刚提到这些东西，你可以在真的书梦与意识的投射当中找到啊，或者是你可以在早期课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那里面我觉得讲得很精彩。因为一开始的话，我们常常会忽略，你就说啊，赛斯一定是后面越讲越好，对不对？那前面的你不太去很花时间，或者是看不懂听不懂，你就算了。可是这样讲，如果基本定义你没有定义好，那蛮惨的啊，就你的基础没打好。对。
但是讲到这情感，他用英文翻译是用哪一个字？
哦，我要去查一下，因为我不敢确定是哪一个字，但是翻译是这样翻译。那个其实没有差别啦，就是你的那种内在的情绪嘛，你真正内心的情绪嘛。 不是，是情感就是情感，情绪就是情绪嘛。啊，所以我们念中文的是有比较吃亏一点嘛。那你如果是理解到真正来讲的话，哈，你真正要处理的反而是自己的情感状态，因为你情感状态没有处理的话，赛斯在个人思想本质上真的讲得很清楚，我们上过课嘛，哈，情感会变成化学物质，鬼影式的化学物质，化学物质会变成电信实相，电信实相就是所谓的第五次元，第五次元的话回过头来投射到第三次元，而电信实相的任何投射，你 第三次元是无法抵抗的，它的力道是非常强悍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
对，因为当你想用一种意识意念来改变你的状态的时候，那个意识意念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反的情绪啊。好了，我们这样打坐好了。我想用打坐来改变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要打坐来解决我内心的不安，那么是内心不安的自己。希望用一种方式达到安的状态，那请问一个不安的情绪如何变成安？ 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我今天如果我是虚荣的心，然后呢我要养成谦卑，你这养成出来的谦卑难道不是虚荣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一个虚荣的心去养谦卑，那你所养出来的谦卑是谦卑吗？还是虚荣？它的根本情绪是虚荣的，对吗？当我一个不安的心，我要去养一个我要安的这个自己的时候，那个养出来的东西它其实是不安的嘛。因为你对啊，你用那个东西去养什么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在上课之前讨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个事件，我也看到这个现象，那我也懂了，那我也从当中学到东西，那难道这个就 OK 吗？没有 OK。 为什么？因为那个事件不过是显现出来的象征意义嘛，它显现给你看你有一个这样的情绪状态的对应，那你如果说我看了这个情绪以后，然后你如果不回到你的原来那个情绪去感受那个情绪的时候，那个没有办法 OK 的。 你知道我这里有一个、有一个小小的角度不同，但是这个不同差之千里啦。 你知道我为什么？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你真的可以 hold 住你自己在那个情感，比如说我真的很不舒服，好，那不舒服是什么不舒服？比如说我震惊，我伤心，我不满，我恐惧，那个东西你去感觉到身体跟心理的状态到底是什么？不要用文字，因为用字形容的话，你会被它被拉到一个文字上面去。比如说我很爱那个人，那你很爱那个人是什么爱？哪一种爱？那爱的是什么？对不对？可是你把所有的爱都全部会混在一起，当我说我爱那个人的时候，我想到就是两个人相爱啊，两个人厮守啊，然后容易爱和啊，然后结婚啊，然后怎么样啊，要忠贞啊，那个东西全绑在那里。可是你的真正的 feeling 是什么？你没有起来，你也没有去感受那个 feeling， 那个会差很远。因为有很多的部分它没有办法用一个字的前提的定义来看你现在的 feeling 是什么，那个差很远的。那问题是我们还是在一再的回过头来，情感叫做行动，就是十四章它一开始就定义很清楚，你的行动就是情感。那你是一个动态的人物，对不对？你是个动物，所以你本来的活着就是因为那个动态，那个动态就是你的情感嘛，它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你的情感嘛。没有 行动跟你说的行动力弱，只是说他动作很快啦，或者他执行力很强啦，但是他行动力很强是不是跟他的情感的状态是不是吻合就不一定了。不是我冲动我去打人，我冲动我去开一家公司，那个东西跟他内心真正我想做什么的那个 feeling 不见得一样。好，如果你今天孤独，那我就住在那个孤独里面，我没有想要去抵抗它，我就全神贯注在那个孤独里面的时候，然后它其实就因此而转化了。你把这个东西回过头去印证佛经，我觉得你也是可以印证的非常好。 你重新再去定义为什么会这样说，那你会觉得说你得到一个 solution， 就是真正来讲的话，人活在这个时间，你说一切唯心造，那个心是什么？是思想吗？还是情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心是什么？是思想吗？还是情感？你是跟着你的心在走，那个心到底是思维还是情感？我们会很容易把一个心跟情感跟思维会合在一起，可是情感跟思维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因为思维它会不断碰碰跳跳，碰碰跳跳，喋喋不休，对不对？可是情感，你有某个情感，你是有某种情感的。每个人都一样，完全不一样，你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独特性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普遍性的东西，就是可能很多女人她要了一个稳定的婚姻，那可能是很多人都会要的，因为那个有跟情理是有关，可是这个东西跟你真正去觉察你内心的那个情感又有不太一样的。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所有都是情感的对立，我们从个人身上本质前面谈的那个章节不是提到吗？你的情感它会变成化学物质，然后变成电气上投射回来，对不对？所以情感它是一个投射物，它是一个行动，它是一个就是整个生命的一个流向跟走向。那如果你花了你的情感，它你就花了你的内在的能力。那花了你内在能力有一种现象，就是既然是内在的情感，内在自然有它自己的一个次序跟它的疗愈方式，对吗？我在描述我的脚趾头不小心搬东西的时候被撞破了，对不对？然后他疗愈的方式真的很让我惊讶，因为他知道怎么样在一层一层长到一个程度，让我才能够整个剥落掉。那他也不会说是他会还你一模一样的东西，不会多也不会少，所以他就有一个内在次序，有一个内在的部分，他会疗愈你。那如果你住在你的情感上，他就会产生这种状态，就是我今天我觉得我好寂寞，那我就住在我那个寂寞里面，我去感觉，我全程关注在那个寂寞里面。当你全程关注在寂寞里面，你不是一个观察者，你也没有带着一个我来看我是什么那个想法。那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那你就在内在的行动里面，你就在那个行动当中，它自然而然就会带着你到你该去的地方，也会疗愈你所有的伤，也会转化变成一个极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在上一节课不是提到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痛苦到最后它变成慈悲，而慈悲会转成一个非常大的热情。好，这就是你看到很多故事说啊，什么丈夫死了，太太死了以后，然后变成一个非常有爱的人，他为什么能够这样转化？因为他可能住在他的情感里面一段时间之后，那有一个内在的力量，他就会变成这种状态。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就好像你不知道你的脚趾头为什么可以这样长回来，但是他的转化方式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你去解释，那个佛经提到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诸法如意。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其实你住在那个你的情感里头的话，那么他就会move到你应该去的地方。那至于你所看到的现象，不过是因为那个情感的状态它所对应出来的东西，同时也借着这个对应的关系让你看到你现在的情感状态是什么。你当然 OK 处在那种情况之下，你不一定要离开了，那事实上也是离开对你不见得真的有好处。我们很快就想把它离开它，可是那个没有好处。你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思维来劝一个人，可是那个东西对他没有好处，对吗？失恋的时候跟你讲说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有用吗？没用嘛，对不对？那没有用。那你是无芳千鸟的何处无芳的，我的话我就是要这一朵花，可以吧？你就是不行嘛，对啊，那个执念就在那边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在那个里面，你真的让他能够处在那个情绪里面，而让他有一种安全感，但是处在那个情绪里面的话，那么他会回到他的意识状态。我知道我今天讲的东西你们不熟悉，或者是可能没有那么熟悉，可是不妨去思考看看。因为如果我讲的东西你们都很熟悉，那你来上课吧。
我是那个情感是 original， 就是从大脑开出来，上天就赋予。
你用上天的话是比较一个不 比较一个单一化的一个说法了，但是它其实它是一层又一层的。比如说第三次元的情感当然是第五次元有关嘛，第五次元情感跟前面的第七次元可能会有关嘛。它是
这个是前世吗？
不是前世，因为你前世的资料我刚刚讲过，比如说你转身变 Amy， 那当你变成胎儿，然后跟着他在肚子里面把这个胎儿交给这个母亲之后，你就出来了嘛。那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有完全的自由，完全做自己的决定，那他有完全自己的特质。但是没有错，你有很多观念可能就变成无形中变成他的潜意识的一部分。
这跟原名家族有关系。
家族是因为你有某些情感，所以选择那个家族。好，因为我现在要用我的情感状态去物化成，就是我今天因为有某些情感，所以我晚上做某一种梦，对吗？那梦中你可能是某个家族的人，哦啊，那个家族有很多的特色，可是为什么你是那个家族人？因为你的前面的情感穿透到那个做梦者身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不是一样吗？这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我要讲那个穿透的概念嘛，哦，你穿透在这个人身上，你用这个人，就好像赛斯不是穿透在鲁伯身上，他用鲁伯的身体跟他的感受在看这个世界嘛？你不是听他讲说？哦，我看这个冬天夜里的雪景真漂亮，我好享受这个。他用谁的眼睛？鲁伯，对吗？他用谁的感受？鲁伯啊。那他的精神体贴在上面，当他贴在上面的时候，鲁伯就没有空间让他存在，他只是隐形掉，他并不是死掉，也没有离开，但是隐在里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你去住在另外一个人身体的时候，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现象。所以你看啊，当我专注在我的情感上，然后我的自我尽量放松的时候，自我放松跟情感状态是两回事啦。因为你是放松自我，然后把自己贴在你的情感上，而这个情感本身它就是因为是内在行动，所以你一直都在行动当中，然后因为在这个行动当中，所以你的转化、你的疗愈、你的各种的变化，它就变成非常快速，而且内外之间的力量它会合一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发明吧。
所以我们会去内。
对对，这样。那我们一开始就是，你看我今天难过，然后就找这个闺蜜去聊一聊，然后把内心的事情给她宣泄掉，然后就哦没事，是没事吗？你的情感还是在啊，对吧？而且发现那件事情不是事情本身嘛，是你本来就有这一份情绪嘛。比如说我一直觉得我很不没有自信，对不对？所以我一直想当跟屁虫啊，跟班的小跟班的。那后来因为受到一些刺激，我就变得很独立，对不对？但是不管你是独立还是你跟屁。你总而言之，你内心里面就是有一份那个不安的感觉嘛，那是什么感觉？只有你知道嘛，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个是什么感觉。你不要去排斥它，你就住在那里头。那因此生出来的那个部分哦，你就因为它本身就会转化，真正在转化、真正在创造，并不是外在的力量，其实它是内在的，它不是比较内在的部分，因为外在不过是投射嘛。对一个投射物来讲，你怎么样说去转化内在的一个行动力呢？
那你每个人生都很多故事啊。
是啊。
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八个小孩，那有这一个姐姐是被送出去当养女的，然后请人照顾。到现在她60几岁，她还是怀恨在心，她为什么是她被送出去？到现在还是跟我90岁的母亲在那里。讲到那一部分，还是好像像仇人那样。其实不是我母亲要把他送出去，是我父亲。但是我母亲也很痛苦，每次都讲到他，就是到最后好像要像仇人一样，就讲到那一件事。
对，如果他学赛斯，就知道说，原来他的内在有那一份想要表达当养女的这情感，他选择了你们家，那个选择了老大或老幺，然后才会被送出去当。养女，而其他的人，中间就刚好选在中间那一个，因为叫做 天时地利人和嘛，一定当时有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对吗？
对。
然后他就被说，那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个家庭，然后选择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是他的情感的状态的对应吗？所以他情感状态对应，他在那个地方，他如果回到那个完全的情感，他就会转化掉，他理解到说，其实他是他自己想要去感受这一份当养女的感觉嘛。
觉得不公平啊！为什么
是他
被送出去啊？到现在还在搞自己都结婚生子，还当
祖母。那这个东西的话，就他的光刻嘛，是不是？算是。
也是我母亲的光
刻。当然也是了，这样就互相嘛，哦。
如果你会给
他
什么建议啊？
这样讲哦，我们常常误会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像我能够创造他的实相，我能帮他，其实不是，是我如果真帮他的时候，只是让他看到他自己的现象，他自己的心态而已。那 要不要转化，真的是在他，不是在我，力量也不在我，力量也在他。甚至常常在他的课程当中提到说，我可以帮助你，因为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在第五次元，对不对？可是我不能出手，因为我一旦出手，你会越没有力量，而且你根本不会寻找到你自己的答案。那当然，如果是，哦，我们当然是可以做一些能够让他看到他的情绪状态的一个，比如说我们让他看到，其实真正对应的部分是你的情绪。那你可以从很多的地方，不见得是要讲那种比较，空洞的东西，因为他一定在其他地方有很多很多例证。啊，像我最近一个朋友嘛，那他就提到说，他跟他先生的离婚过程大概花了十几年。好，那为什么要花十几年呢？因为，他，我想他不，可能当然一方面有他自己的因素了，比如说他不希望说跟孩子之间的问题了，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想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不希望小三能够那么轻易的得到他先生嘛。我在讲的另外一个例子哈。然后这是一个状态，对不对？可是他在其他地方哈，他也呈现出很多类似这样的特质，随随便便都可以找得出来。他的那个坚持跟他的那个比较抓紧的那个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全程在我们的内在的流动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去执着某个部分，可是我们却没有真正放下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一个专注。好像又不太跟我们一般的理解不是很一样的，所以回到自己的情感状态，是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情绪状态？我回到我的情绪之流，这个它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可是却很难抓到那个你它必须要不断的练习了。
现在反而在讲的是情感，是最重要，生命
里
最重
要。但是并不是说叫这样讲哈，你要放下就放下吗？不是吧？因为我今天看到这件事情，我其实内心很不满，对不对？可是我现在告诉我说，我现在是个修行者，那我尽量把它放松，那我就放松了。然后表面上看起来真的放松了，对吗？那可是实际上它是在什么？在累积，你就发现到说那个整个爆炸出来的时候哈，很难看，因为你一直在累积，因为情绪它是有能量，它没有办法 hold 住，也没有办法，它就是一种累积的状态。那你累积你的情绪，累积到一个程度的话，那个东西有几个状态嘛？一个状态就是你完全忍下来，那你整个人就枯萎掉了嘛。 你就直接的否定自己嘛，你直接否定自己嘛，因为那个不是你真实的自己，你在否定原来的自己。那如果说你在否定你原来的自己，你现在变得一个比较高超的自己的那种方式，它产生一个我们说的三角相位，我的自己，我修行的自己，那我把自己移到修行的自己，那这样的话到底 哪一个是你，或哪一种情感状态，或哪一种动力是你，没有嘛。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回到原来那个象限，对不对，那我了解它，我真的沉浸在其中的话，后面的疗愈出来了，就好像我们的身体它是自我疗愈的，并不是你人工疗愈，对不对，那你的情绪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后面的疗愈进来了，你说你伤心，你有没有完全伤心过，我就完全在那伤心，我不离开，当你到极点的时候，它自然转化掉啊，那个疗愈不在你嘛，你甚至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嘛，但是你就偷偷地疗愈了，那再来就对你来讲的话根本不是问题啊，因为那个已经不是你的问题了嘛。好，那我们提到真正的问题是在自我嘛，因为当自我在才会受伤啊，当自我在才会承受赞美啊，当自我在你才会想要紧抓的某些东西啊，那是自我动作啊。可是为什么自我跟内我之间，或者是跟后面那个部分必须要 合一呢，因为如果后面这样拉你，对不对，后面想走 A 线，那你要走 B 线， 我现在是自己的情绪主人，那你用自我在控制内在动力，那怎么控制啊，你知道吗，所以我说那个四句偈啊，哈，非我非非我那种东西的话，你到后来你最后你会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看我的感情，然后我在我的感情里面，我根本逃都不逃的。
所以越控制越糟糕，
有另外一种状态啦，就是你本来的那个状态，对不对，那有很多老师他会把你移到另外一种状态，那种义和团式的啊，对不对，我相信有很多学习的同学哈，就常常听到一些大师们的先导，就跟他讲话，然后变得非常自我，他说我就是要这样啊，然后你这一时当中，首先你心里会非常爽，因为你既然做一些你有以前从来不敢做的事情的哈，然后很有效，可是那个跟你原来的情绪状态是相反的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觉得呢，就好像我说一个虚荣的心去创造一个谦卑，那回头还是虚荣，一个没有价值的自己，然后创造一个非常自大的自己的时候，你觉得回到哪里，还是一样的情况，还是没有价值的自己吗，你那个冲突心只给你自己带来非常大的麻烦，然后人家不认识你的，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对啊对啊，本来说解锁一辈子的，突然间晃荡到不行，那到底你是晃荡还是解锁，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东西的话就很 confused， 连你自己都很 confused 啦，因为你有一个本质是那样，可是你没有住在那个本质上，因为你住在那个本质上它自然会转化，你就是因为逃开了，所以它没有被转化到嘛，你就是一直用医疗技术，所以它的内在的疗愈力它没有办法实行，一样的意思嘛，
就
很迷惘，然后很空洞，然后很失落，因为其实你用演这个字哦，它还是蛮好的，可是还没有那么贴切，因为回过头来我们定义你的情感就是你的行动，情感等于行动，这个很清楚的哈，情感等于行动，所以它不是演，你是脱离行动，好的，
你要演什么角色，不是自己，要自己的选择，
是啊，你选择，可是那是自我啊，因为你没有根据你内心的情感啊，就好像我今天我是一个啄木鸟，然后我今天一定要学猎鹰唱歌，那你去学啊对啊，你今天是一只猫，然后你要学狗叫，你去学啊，你去学啊，你怎么可以，你的确是可以到一个程度学得蛮像的，一只猫的嗡嗡嗡嗡 可以，你可以写的蛮像的，可是不好意思，退下来，你觉得你是猫还是狗？你还是猫啊，你怎么写不是猫？不要骗我好不好？对啊，你啄木鸟怎么写夜莺？你怎么主要还是夜莺呢？你还是啄木鸟啊？
所以问题其实在于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嘛来的，不了解啊，不了解，不认识自己啊。
身体的转化力量哈，是自我疗愈的。那其实情感的转化力量也是自我疗愈的，它会，它其实是一个自我疗愈的动作。行动它有自己行动的方向，它一定会带来它自己的结果。现在是在行动当中，我们在这个行动过程，我们逃兵了，我们脱离原来的行动，所以我们不知道原来再往前走一点就有水可以喝了，就有东西可以吃了，你不晓得嘛？呀，那现在就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也是要有一些勇气的，因为你自我如果抓得很紧的时候，我们不是提到说你第三十项你看不到第五次元他的情感跟他的动态状态，所以你才会这样嘛。
讲到那个症结就是勇气。
Charles 能用一些 case study 来展现。
你们有问题可以问吗？
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这个讲的里面，
很重要
转。
是没错，可是你理论没有先弄清楚的话，你就，但我刚刚提到嘛，比如我刚刚提的很多例子哈，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啊，那他就一直他的个性当中，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特质是很坚持，那这个坚持可能都是一直他的情感状态，可是他如果不去看的话，他一直在处理外面的情况是没有用的吧。不是找出来，是住在那个原来的，
住在圈子里面，
不是就在自己的情感里头，
情感
对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提到说，那个鲜花跟死的狗哈，然后10:33哈，真跟通常一样的在出神状态，他眼睛闭着，然后声音很安静，然后他告诉我不知道陈伟的新婚测试。然后就谈到牙医哦，他翻到牙医的记录卡的第一页，关于这个卡片的第二页，这个卡片里面提到真血的过程，全部都在出神状态，这个要学哦。
学什么？出神状态。
在洗牙的过程，洗牙很痛苦，对不对？他在出神状态洗牙。在出神洗牙的时候也可以出神状态，然后在清洁他的牙齿的时候，那个措施之外出现一种管放性的印象，但是我们没有，似乎没有什么阻碍的看出某些东西把它一切连起来。你看哦，当我们的自我放下来，即便在洗牙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把自我放下来。那放下来的时候会出现一种管放性的印象。那什么叫广泛性的印象？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你拿一个手电筒，你只照一个地方，你只看到一个地方，对不对？但是如果它的光是涣散的，你可以看到整个 warehouse 整个办公室的景色，对吗？你洗澡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用几个水柱很强来冲嘛，那有一种状态就是你也可能放一个，全部的都。啊，消耗那种，对，很大的，对不对？那这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果你是很焦注在一个地方的话，你只看到一件东西啊，那就是我们说的自我，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把它放松的时候，它有一种状况哈，它对现实东西的一种感受虽然没有那么强烈，可是它对整体的感受、整体的看法却非常清楚。那你去看我今天写的 email 当中提到那个露西的电影，对不对？一个人如果说你只是你，哦，我是吕贝卡，那我是吕贝卡，我有没有我吕贝卡的记忆，吕贝卡的一些特质，吕贝卡的一种种的状态？那如果我抓着吕贝卡的话，我看到的是什么？吕贝卡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对吧？但是如果我今天把吕贝卡放下来的时候，我是不是等于我把手电筒的光变成一个不是强光，而是变成 宽比较广泛的光。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这里出现到可以看到广泛的联系的当中，却似乎可以看出有个东西没有阻碍的一切连起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其实所有东西都有次序的，它都是一个一个紧密的相接。你现在看不出次序，是因为你太焦注在你先自己的范围里面。那意指的部分我就不讲了，因为这是他的观念嘛，不见得就是这样。他说：“我们认为未经核实的资料中涉及我双亲的部分，可能有一些女气或联想啊，比如说资料当中的叔叔跟婶婶，然后我们认为是那一段的一男一女，啊，不是你们比你们老，指向玛丽跟克鲁奇的家长，亚裔的老婆，克鲁奇是我们的朋友，啊，种种这些，然后他是说呢，当我们想起玛丽的时候，克鲁奇妈妈。”去过艾尔麦拉，然后呢，他妈妈的先生在玩保龄球的时候，因为心脏病死掉，所以那个死掉部分呢，跟我们的狗狗米夏的两天前死掉呢，它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镜头，同样的 feeling。而那牙医的经历本身也是一个痛苦的痛的过程。好，所以你的情感化成什么？化成牙医的痛苦，化成狗狗的死掉，化成米歇尔的丈夫玩保龄球的时候心脏病死掉，有没有像做梦一样？那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去连接这些东西的话，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自我放松嘛，第二件事情是跟随你的情感嘛。那跟随你的情感不是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吗？不是一样吗？所以他说，我们对汽车方面的资讯不太了解，尤其是在休息期间，我说起赛事花几分钟来到，花几分钟的时间来判定我们对他这样的，或就这样在他下面之前，那休息期间，那赛事指导是说是有点扭曲，但是相当合理的。那看牙医被安排在下午，服务指的是葬礼的服务，因为有鲜花。那所以你去看这些拉拉扎的这些东西啊，什么心脏病死掉啦，什么东西的话，死亡鲜花服务跟那个这些东西呢，它其实都跟他的情感做联系，就是他的情感在连这个东西，然后他用各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只狗狗死掉，可是另外其实它在转的是，某个人的死亡这样子。那某种服务跟某个东西会扯在一起，所以我在之前曾经写过一个导读嘛，我说其实就好像你在看电视一样哈，你只要把字幕机打开，你可以看到好多的字幕。那我们的人生哈，你只要稍微花一点觉察的话，你真的可以看到好多的。象征性的意义跟象征性的信息一直在旁边闪着，那这个闪着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在讲的就是你的情感嘛。人为什么会害怕真正的情感？对不对？因为我们习惯用，第一，我们习惯用定位的方式，因为你定位你就有安全感。好，比如说我伤心，那伤心是哪一种伤心？是有时候你跟对方在讲话的时候，他所讲内容你并不真的知道他的意思，你只是听他别人说我很伤心，那到底你是很伤心还是很怎么样？他必须要追到他的内心里面才知道他真正在讲的是什么，对吗？那伤心把这个定位以后，比如说哦，你这个症状是感冒，就是那你就会觉得哦，它就是某种现象，你会安心。好，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本来就不太愿意去面对负面的信息， 所以看到负面信息我们立刻就转掉了。你看到痛苦你就想逃避痛苦嘛，我们跟快乐相处很好了，很自然，可是我们就跟痛苦的情绪就相处很不好，我们立刻想跳掉。可是在快乐的情绪里面，你一直在那个快乐里面，你真的可以享受它，对不对？可是痛苦情绪一样有很大的能量，我们也都知道，可是我们就是不愿意住在里面。
像我们讲说物极必反，物极必反，叫做什么？乐极生悲吧。我们去追求快乐，但是因为以以往有那些经验，可能我们说哦，好，现在碰到一个不错的，然后呢，可能会 fall in love， 你觉得哎，以前碰到的一些人你都没有感情，而碰到这个人特别有感情，你觉得你要 fall in love， 可是你又害怕，哎，怎么会害怕呢？会想要反而想要逃呢？因为你怕 fall in love 的后面又是被抛弃啦，或者是又是痛苦啊，所以这是一体的两面嘛。像你以前也曾经 fall in love， 然后你被遗弃，然后这一个经验就会让你害怕再 fall in love， 可是你完全不想要 fall in love， 你还是想，但是你后面又有害怕，所以到底要怎么办？那你要去 follow 你的情感之流，还是说？
当然是花了你的情感之旅啊，那因为你所谓的之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嘛，对不对？那之前过去的时候，如果它都没有在你心中变成一个记忆，那它就不会框架你的行为嘛。可是如果它变成你的记忆的话，那我问你，你一辈子
记忆过日子？
对啊，你就永远
靠灵感过日子。
我们刚才有提到，这里有一条蛇，那你被它咬了，以后你看到任何跟绳子一样的东西，或者蛇一样的东西啊，你就赶快逃啊。但是其实他可能根本对你无所伤害的啊，对不对？像我们家刚开始搬过去的时候，然后就有一条蛇，哇，大家怕得要命啊，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回家嘛，就后来抓起隔壁的人过来，就用手把它抓起来，把它丢掉，说啊，这个玉米蛇啊，就没什么。他把它丢到对面去，呵呵对。那可能它是没有害处的，可是你对它的恐惧，你会觉得说，哇，这很
大于一切。
对，
就像你讲的聚焦嘛，你太聚焦，然后那个把你的理念放在那
个负面上。那是因为当时在被抛弃的时候，你没有完完全全去住在你那个情绪里面。那情绪没有完全被释放之后，它会残留变成一种另外一个东西，它在限制你。好，如果你完全在里头的话，好，你满足了，你就不会想要了。那如果你一直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变成它就变成瘾嘛？因为我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让我觉得我可以怎样做。可是那个如果没有完全透彻的时候，那它就会产生一个极度的渴望会出来嘛。
有一个说法说，你的磁场总是吸引同类的东西反复出现。
那磁场不就感情吗？不然磁场是什么？
所以他会害怕也是。
对啊，但是所以你就住在你的害怕里面。
是合理的，
那个就是因为没有完整的学习，
你
没有完整的学习，
你害怕跟快乐是一样，对不对？那快乐你可以接触，对不对？痛苦你赶快离开嘛。那痛苦赶快离开，当你离开的时候，那个能量是。还是潜藏在里面，但是因为你没有去看面对它跟看它的时候，它其实会变得更大，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没有真正去面对它，你很快就把它转掉了，很快就得到一些安慰，然后就走掉了，然后就觉得哦没事了。可是那个东西它就变成如影随形，因为你不敢去看它嘛，这样。
那你到底是往前还是往后啊？
什么意思？往前往后？
因为就像
没有你
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我
往前也不往后，是待在那
里，对，是待在那里面。
OK， 因为你很想 fall in love 这跟这个人，但是又以前的经验又很害怕，所以呢，你现在不往前也不往后，就是说 stop it。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当时你碰到那些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待在原来的情绪里面，那个情绪会带你来到疗愈的情况，就好像我说。你的身体疗愈的真正的功能是在后面，不是在那个你去怎么去做它，而事实上是它会自我疗愈嘛。 好，那如果说你的情感状态也是一样，当我觉得我受伤的时候，我在那个伤里面，然后我如果在那个伤里面，它会产生大能，然后它会疗愈那个伤嘛。那现在的话就是我现在在新的一个状态的话，因为现在以前的部分它没有处理掉，对不对？可是以前的部分仍然是现在这个情绪一模一样的情绪呀，情绪并没有变啊。就是如果我是某个特质情绪的感受的人的话，那你原来那个情绪并没有转化掉啊，你还是原来那个啊。就好像我说今天猫学狗叫学了半天啊，也真的很像狗叫，可是它还是猫啊。
所以你应该回到原来
对
痛苦的那个状态去，
不是原来了，你现在这一刻就好了。对，你现在这一刻就好了。
你当时到底什么东西是让你这么痛苦去解这个？
对，
解到没有恐惧了你才好。
好了，一个想去解的心是不是往往是恐惧的心？你根本不需要解啦，你不需要去解那个恐惧，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就然后没有办法往前走，你继续往前走，可是把以前的记忆先放下来，对啊，对。那如果真的碰到一个伤心的事情，那你就住在那伤心，你看看自己是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就勇敢的面对它，然后这个部分它就变成转化，因为你还是同一个局面嘛。我不要跟前面的化产生任何瓜葛，因为产生瓜葛它就变知识障嘛，就是我、以前那个东西那我现在不敢了、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它就变成你的障碍嘛，那它就变成你没有办法面对，你没有办法真实看到你的跟对方的真实的状态，所以因为看不清楚，所以你会又跌一次嘛。那假设说真的没有看清楚又跌的时候，你就住在你的情绪里面，你真的观察上，因为跟他前面的意思是一模一样，它只不过是象征意义嘛。人世间活在这世界上也是象征意义、没错、但是象征意义并不表示说它是、它是空的，而事实上它是一个实际上的行动，是一个内在情感的行动。这个第五册、因为它这个前面的部分都在讲这些、这些部分、但是其实这个跟内在感官是有关的、然后那我内在感官我刚提过，我指出来一个东西，就是你今天要了解一件事情，你其实用你的情感，就像赛斯如果他要跟水对应的话，他必须要用他的情感。那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亲戚或你在乎的人，他的情绪他的状态，他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也会传给你，你也会接得到。为什么？因为你要接得到的原因是你的情感，是用你的情感，所以你touch到他了。那也是用你的情感，你touch到你的上一层，这样的。那下面那个部分他提到喷嚏的部分，那他是提到说、因为你这上一节课我们大概提了一下，就因为你对鲁伯的那个、说法、你误解的扭曲的，所以你看、误解扭曲他用一种打喷嚏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情感的一种状态嘛，一样的意思嘛，是吧？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先课程结束，我们在私人聊天然后或者在谈其他例子，那我们就下一次的话我们从200节开始好了，因为后面的这部分我只是大概提纲一下，就是说情感它是一个联系物，它其实是一个行动力，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真的去看它了。 OK， 那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好不好？